光照我们，向我们说话，向我们施恩。主啊，你向我们每一个人来叩门，让我们能听到你微小的声音。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为我们舍己。主啊，你更对我们说，你去为我们预备地方，让我们看到这个荣耀的新耶路撒冷。主啊，你为心腹所预备的居所是何等的荣耀。主啊，我们赞美你，你在等候我们，你也为我们代求，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心腹，能够穿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主啊，你把这个荣耀背提进入羔羊婚宴，荣耀的盼望放在我们心里面。主啊，好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够像老约翰说，主啊，我愿你来，主啊，我愿你来。主，我们赞美你，让我们把一切的愿望放在耶稣基督你的身上，你成为我们生命中的至宝。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带领我们这段时间，亲爱的圣灵，我们需要你引导我们进入末世的真理，让我们看到你来的日子实在是近了，让我们可以警醒预备迎接主的再来。圣灵，我们等候你，你来向我们吹气，让我们所领受的话语成为生命的能力，成为生命的话语。主啊，你在我们里面来做光照的工作，不是单单外面头脑的知道。主啊，向我们的心说话，来呼召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赞美你，我们仰望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让我们一同翻开一段经文，在以赛亚书第十一章。以赛亚书十一章，我们要看对千禧年的一个描写。在以赛亚书第十一章，我们从第三节读到第九节，找到我们一同来。好，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也不凭耳闻，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公义必当他的腰带，信实必当他胁下的带子，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猪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牛必与熊同吃，牛犊必与小熊同卧，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口舌的洞口，断奶的婴儿必按手在毒蛇的穴上，在我圣山的片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那这段经文是对千禧年的一个描写。那么究竟耶稣基督的再来，我们上礼拜提到耶稣第一次的再来降临在什么地方？空中。然后第二次七年大灾之后降临在地上。那么究竟耶稣基督的降临跟这个千禧年的关系是在千禧年之前降临，就是我们上礼拜所描写的，还是说在千禧年之后，还是甚至有人说是没有千禧年，整个的教会国度时期就是神的禧年。所以假如接受 耶稣是在千禧年以千禧年做一个 reference point， 作为一个参考点，接受耶稣在千禧年之前降临的，我们叫做千禧年前派，就是在之前 premillennium。那假如认为是在千禧年之后才降临的，啊，那么叫 post millennium， 千禧年后派。那第三个派，比较别人知道的，就是无千禧年 amillennium，am 啊 ，am 就是没有啊 ，amillennium。那我们先特别来了解。什么叫千禧年前派啊？也是我们上礼拜所介绍到一部分的这个结构。那么千禧年前派 premillennium 基本上的定义，主耶稣会在千禧年之前啊，注意哦，是之前再临。那么这个禧年直到耶稣基督在地上有一千年的掌权，实际的掌权，应验的旧约对弥赛亚的预言，耶稣基督真实的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做王。所以让我们一同翻到以赛亚书第九章的预言，以赛亚书第九章第九章第七节。然后我们知道第九章第六节已经应验了，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但是下面的一句话，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好，然后第七节，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哪里啊？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那你发现后面的结论经文呢，是要真实的应验在千禧年里面。所以这个千禧年啊，耶稣基督的掌权不是一个好像属灵的在灵界在天上在教会的国度里面，在信徒的心里面掌权，这个叫做禧年。千禧年前派认为是一个真实的，是一个政治性的，是一个 physical 的，真真实实的啊，按照字面的解释应验在这个地上的。然后这个应验也是应验了耶稣基督啊亲口所说的。好，我们翻到马太福音19章28节。马太福音19章找到，我们一同来19章28节。好，一同来。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福星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所以看到这里耶稣亲子的应许，将来他要坐在哪里啊？荣耀的宝座上。而且这个十二使徒也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是一个真实的啊，在地上啊坐着为王啊，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然后我们再看马太福音26章，也是耶稣亲自所说的，26章64节，找到，我们一同来。64节，耶稣对他说，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 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耶稣会实际的啊，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啊，他的确是神的儿子，是基督，他要实际的降临到地上来掌权。这个掌权不是单单在天上啊，坐在天上掌权，在地上实际的掌权。那么就仅耶稣基督降临在地上，建立了他千禧年的国度。这个千禧年的国度有些什么的特点跟性质啊？我们再翻看以赛亚书55章。刚才我们读了以赛亚书11章，是对这个千禧年国度的一些的描写，然后第二个描写在以赛亚书55章。啊，对不起，啊，是六十五章，改一下，六十五章，六十五章，我们看这个十七节，读到二十五节，啊，那我们一边读一边，好，做记录啊。究竟这个千禧年，你看到些什么？它的特点是什么？啊，我们慢慢来读啊。以赛亚书六十五章十七节，好。看了，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你们当因我所造的永远欢喜快乐，因为造耶路撒冷的人所喜，造其中的居民为人所乐。我必因耶路撒冷欢喜，因我的百姓快乐，其中必不再听见哭泣的声音和哀嚎的声音，其中并没有数日夭亡的婴孩，也没有寿数不满的老者，因为百岁死的人算孩童，有百岁死的罪人算被咒诅。他们要建造房屋，自己居住，栽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他们建造的别人不得住，他们栽种的别人不得吃。因为我民的日子必像树木的日子，我选民亲手劳碌的来必长久享用，他们必不陶然劳碌，所生产的也必遭灾害，因为都是蒙耶和华赐的后裔，他们的子孙也是如此。他们尚未求告，我就应允，正说话的时候我就垂听。豺狼必与羊羔同食，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尘土必作蛇的食物，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这是耶和华说的。好，所以我们综合我们刚才所读的以赛亚书十一章跟六十五章，有没有看到这个千禧年的国度的在地上的一个光景跟情况是怎么样？有些什么特点？怎么样描写这个千禧年的情况？很明显，这个千禧年不是在天上，是在哪里？在地上。怎么看得出来？豺狼与羔羊啊，地上的一些描写的动物的描写，最重要的描写是指到什么？有人死亡的，但是百岁死亡还算是夭折的，大家都可能活到三百岁、四百岁啊，所以表示是一个地上今世的一个光景，不是永世啊，永世就没有死亡啊，而且描写人会怎么在地上什么栽种、劳碌、享受成果，而且没有自然的灾害啊，所以很明显是一个地上的光景啊，但是当然在我们刚才所读的啊十七节，我造新天新地，就很容易给人误会以为是在天上一个光景啊，其实是描写神改变这个自然界的气候啊，一个啊新的一个好像天然的环境啊，还有 地上的一些环境啊，连动物的性情也被改变了啊。怎么看出来动物的性情怎么被改变了？啊，豺狼跟羊羔，假如正常的情况，豺狼看到羊羔就什么，一口把它吃掉了，对不对啊？但是看到这是个什么，真的是个和平的国度啊，动物跟动物之间都做了好朋友啊，甚至小孩子可以去摸这个毒蛇的啊，毒蛇也不会咬人的啊。现在我们看到毒蛇吓得不得了，对不对？但是到那个情况，人与人的关系改变，人与动物的关系也改变，动物跟动物之间的关系也改变，改变像在伊甸园当年的光景。还有这什么改变？有没有看到狮子他们吃什么了？啊，吃草了啊 ，vegetarian 啊，那可能我们将来所有的人类也是 vegetarian 的啊，所以我们现在快点习惯我们的肠胃啊，多吃这个 fresh choice 啊。还有什么特点？这个地上的千禧年的国度，还看到些什么？以赛亚书11章65章看到些什么？欢喜快乐啊！耶稣基督做王了啊！他以公平公义来掌管啊这个万民。Good。还有提到什么？Amen， 有神的同在啊！神垂听他子民的呼求，还有提到什么？
没有哭泣，
没有哭泣，哇，真的是喜乐啊，平安。还有提到什么？啊？什么？还是会有这个罪人的存在的，在今世里面神会审判的啊，所以百岁死的啊是一个审判，是一个夭折的。Good， 还有看到什么？啊，没有徒然劳碌啊，做工能够得到享受安息，能够享受所劳苦的啊，不像今天很多人他们哇一辈子劳苦，到最后就是两手空空啊，或者说别人夺了，或者说哎呀投资失败了，最近这个金融风暴啊，很多人的投资都失败了啊，非常的艰苦啊，非常的艰难。还有看到什么？啊，其实很重要的，认识耶和华的知识如同洋海一样啊遍满全地啊，普世的人啊都认识神啊。所以我们可以从几方面啊来看这个千禧年的国度。第一，我们先看耶稣基督啊在这个国度里面他掌权啊，他做王。然后我们先来看这个以赛亚书第2章第4节。第二章，以赛亚书第2章第4节。好，找到，我们一同来。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哪国，他们也必不再学习战士。在这里看到两个重点，第一看到什么？耶稣基督掌权，他施行审判啊，然后怎么没有战争啊？不需要再发钱来有这个军费啊。其实现在每个国家真的发了多少的钱啊，在这个军事上的啊费用。假如这个世界 能够省掉这些军费，我想这个世界绰绰有余啊，让每个老百姓都能够吃得饱啊啊啊！不但是军费，假如碰到战争更是不得了啊！这个现在美国在伊拉克的这个军费实在是天文数字啊，大家都不敢想象啊，所以啊，在这个千禧年的国度里面呢，没有这些的啊，这个啊战争各方面的啊这些的啊事情。好，我们再翻到这个啊耶利米书二十三章，耶利米书二十三章第五节。好，找到我们一同来二十三章第五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这提到什么？啊，在地上必掌王权，耶稣基督必要做王，他是弥赛亚，而且以公平和公义来掌权管理地上的百姓。所以这是第一个重点啊，看到耶稣基督他在地上，他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他以公平公义来掌权。那我们再翻到但以理书第二章，但以理书第二章，我们看第二章的四十四节，好，我们一同来。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结果必存到永远。另立一国，这个国是指到什么？千禧年的国度啊，是在地上的啊。当前面的这些啊不同的国度啊过去啊，从亚述、巴比伦、希腊、罗马啊等等的国度过去啊，神要在地上另立一国。这个千禧年的国度，要再翻到这个第七章，但以理书第七章二十七节，第七章二十七节，好，二十七节，一同来，国度权柄我天下诸国的大权，必是给至高者的圣民，他的国是永远，一切的掌权都必侍奉他，顺从他啊。那么讲到这个千禧年的国度啊啊，一切啊掌权的都必侍奉他啊啊，侍奉啊我们的神啊，我们的主。好，这是第一个重点啊，提到的确的啊，耶稣基督啊，弥赛亚要在地上掌权。然后我们再看这个第七章啊，也是但以理书第七章十三节跟十四节啊，又提到他这个国的问题。十三节，好，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恒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啊，所以这里先描写耶稣驾着天上的云怎么样降临，降临在地上，然后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啊，这个国度永不败坏啊。所以从这些经文我们都看到一个很清楚的结论是什么？ 耶稣基督在地上啊，要掌权做王啊，要万国万民万族都要啊侍奉他。好，这是第一个重点，在千禧年里面啊。要第二个重点，我们来看这个以赛亚书第二章第二节到第三节。好，以赛亚书第二章第二节到第三节，好，一同来。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建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圣水必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这里看见一个什么光景？看了什么？整个信仰的一个大复兴啊！万民都要流归这些山啊，都要来敬拜神，都要来领受主的话语。那这个描写的光景，也就是我们刚才在以赛亚书十一章第九节所描写的。十一章第九节啊，描写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哇，太棒了！这是真正的大复兴啊，不是单单某一个城市复兴，乃是整个的世界啊，认识耶和华的知识都遍满全地啊，万国万族万民的人都要归向神。那这样的一个光景，只有在哪里看见？在千禧年里面。耶稣基督掌权作王的时候，那刚才我们看以赛亚书十一章跟六十五章，看到不单是信仰的一个大复兴，也看到什么自然界万物的复兴。那我们现在越来越开始对这个自然界、对环保开始注意啊，那你发现其实真正的这个自然界的啊更新跟复兴要到千禧年的时候，那也让我们看到神不单是注重我们的灵魂，其实也注重什么这个自然界啊，神要更新这个自然界啊，成为一个新的地啊。那这样的一个万物复兴的情况啊，我们看在罗马书在使徒行传都有预言，我们放到罗马书第八章。所以其实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神是一个环保的神，环保的信仰。我们应该基督徒能够在这方面有更多的发表啊。罗马书第八章啊，不是像常常我们所说的啊，这世界非我家，我们都不管这个自然界。No， 将来我们还是要在这个地上啊来治理的啊。我们看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到二十一节。好，二十节，我们一同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哪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与自由的荣耀。看到现在的光景，受造之物是怎么一种情况？受造之物包括万有，整个自然界。现在受造之物的光景是如何？啊，浮在虚空之下，还有败坏的瑕疵，各样的败坏啊，这种的啊，环境的破坏啊，各样自然环境啊的啊 deterioration 啊，但是有一个盼望啊，将来他们都要得着了这个的 复兴脱离啊，都在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啊，这样的一个复兴，万物的复兴，要在千禧年里面才能够看见。啊，然后我们再翻到《使徒行传》第三章二十一节，《使徒行传》第三章二十一节。二十一节，好，天必留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神从创世以来借着圣先知的口所说的。这提到一个万物复兴的时候啊，就是千禧年的时候啊。主耶稣在天上啊，一直会留到什么时候呢？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他才显现，他才临到啊。耶稣基督要降临在这个千禧年啊，万物复兴的时候。好，所以对于这个千禧年里面的情况光景，有没有什么的问题？一般接受千禧年前派的，因为他们是用字义解经 literal interpretation， 所以基本上假如是接受千禧年前派的啊，因为按照字义解经，他们接受有一个地上的一个的禧年跟掌权，所以当然就很 consistent， 很自然，他也会按照字义解经，就是一千年啊。那么无千禧年派，他们基本上就不接受这个一千年这个数字啊，他们就灵异结晶啊，是指到说整个教会时代啊，是耶稣基督属灵的在教会在人的心里面掌权，是坐在天上的宝座，而不是坐在地上有形的宝座，所以是两个不同的结晶系统。嗯，啊，所以我们现在在先说明千禧年前派啊，那他们的解经原则是用字义解经，所以基本上是接受是一千年。嗯，
应该讲那千禧年的时候就只有一个国。
对了，就是一个国度，一个王，全世界都在耶稣基督弥赛亚的掌权之下啊。耶稣基督以公平公义掌管列国，那么当耶稣基督降临在地上。啊，那些不服从的或者敌基督的啊，那么耶稣基督如何对待他们，或者这个国度是怎么样建立的，是有战争的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国度是如何被建立。我们啊，先翻到啊这个撒加利亚书旧约，我们看第十四章 Chapter 14。Zechariah 十四章第四节 ，Chapter 14 verse 4。好，找到我们一同来读第四节。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边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啊，那么这里描写到耶稣基督降临在哪里？橄榄山。这应验的哪里所说的使徒行传第一章天使的宣告。耶稣在哪里升天的？在橄榄山。天使说他怎么样升天也要怎么样降临啊，所以耶稣基督降临在橄榄山啊。那么他降临在橄榄山啊，他做一件什么事情啊？我们看启示录十四章，十四章好，我们来看，我又观看十四章第一节， 见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他有144,000人。好，所以耶稣基督神的羔羊站在这个锡安山啊。然后再看19章，启示录19章，他如何灭绝仇敌啊，包括这个敌基督。我们看19章的19节，19节到21节啊，找到，我们一同来。我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君王并他们的众军都聚集，要与骑白马的并他的军兵征战。那兽被擒拿，那在兽面前成行骑士迷惑兽兽印记和拜兽的之人的假先知，也与兽同被擒拿，他们两个都活活的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啊。那么在前面啊，更有描写15节，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管辖他们。所以特别当你看到这个描写的时候，就更能够确定这次耶稣基督降临在地上啊，他要建立他千禧年的国度，用到这个铁杖啊，来辖管他们啊，来制服他们，用他口中的利剑啊，击打列国的仇敌啊，包括把敌基督啊，把这个假先知啊灭绝啊，把他们扔在火湖里。所以这让我们看到，哦，在这幕后的最后的第七年啊，特别描写这个敌基督在一期之半，他就停止以色列人的祭祀啊，那么就毁了跟以色列的约啊，逼迫以色列人啊，那以色列人被逼迫到一个地步，真的是走投无路啊。但是正在被逼迫的时候，耶稣基督的降临啊，而且为他们分裂这个山，往北往南，让他们有一条逃亡的地方。然后耶稣基督降临，用他口中的气灭绝众军跟敌基督。所以以色列人看到耶稣基督弥赛亚的降临，而且成为他们真正的救主，以色列就全家得救。所以罗马书里面所提到的以色列有全家得救，很多的解经家认为只有在这个七年大灾最后的时候，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啊，拯救以色列的全家，以色列的全家也归向基督，然后他们就高兴的迎接他们的王进入这个耶路撒冷跟锡安上啊。所以这是千禧年国度的一个产生啊，因着耶稣基督的降临，灭绝仇敌，拯救他的百姓啊，而带来的一个地上的千禧年的国度。那这个国度，我们上礼拜也看了诗篇第二篇啊的描写啊，也是提到啊，神要用铁匠来管辖啊他的百姓。好，所以对于这个千禧年的产生，有没有什么的问题？那这个千禧年，好，怎么能够确定啊？是在大灾难之后啊？所以我们来看几处的经文啊。我们先看这个但以理书第七章。我们先来定这些不同事件的前后的次序。我们来看但以理书第七章。我们先看第七章，再看但以理书第九章。第七章的27节，27节之前，我们先读25节。好，我们先读第五节。好，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 必折磨至高者的圣名，必想改变折旗和律法，圣名必交付他手一载两载半。然而审判者必坐着行审判，他的权柄必被夺去，毁坏灭绝，一直到底。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名，他的国是永远的，一切掌权的不必侍奉他，顺从他。所以你看到这个千禧年的国度建立是在这个敌基督的出现，所以在25节描写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折磨至高者的圣名。这个他是谁？这个他是直到敌基督啊，就是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24章所描写那个行毁坏可憎恶的站在神的圣殿那位的敌基督啊。所以这个敌基督啊，他的出现其实是在幕后的这个七年大灾难里面出现啊。那么前面的三年半他说和平的话，好像一个和平的使者啊，与许多的国家立约，和平之约啊，与神的子民也立约，准许他们在圣殿啊自由的这个献祭跟敬拜。所以你发现在七年大灾难里面有一个什么圣殿，所以圣殿重建就是其中的一个 sign， 因为圣殿必要重建啊，而且在幕后的七年神的圣民可以在圣殿里面献祭来敬拜。但是到后三年半这个敌基督就停止啊他们的敬拜，而且要成为那个行毁坏可憎恶的啊，自立为神啊，要被人来敬拜啊。所以描写啊，他折磨啊至高者的圣名啊，一载两载半。所以解释在大灾难里面一个信仰的被逼迫的一个最大的灾难的一个描写啊。当然假如我们看启示录13章啊，讲到这个假基督啊各样的逼迫666这个兽啊要逼迫在大灾难里面的渔民啊这些基督徒啊要受这个兽的印记，这也是一个信仰上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苦难跟逼害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哦，在这个一载两载半之后才有什么，看到了吗？神的国度啊，才有这个国度的建立啊，描写这个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大权必是给至高者的圣名，他的国是永远的。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次序，先有什么？先有敌基督，先有大灾难，先有这个七年啊，这个三年半啊，然后之后才有这个千禧年的国度啊。那我们就可以啊看到那个啊次序。那一个更清楚的次序呢啊，大家看一下我上礼拜给大家的一份资料啊，一个图啊，我们很快来看一下这个图啊，这些啊不同的事件的一个次序啊，找到这个图吗？那这个图基本上是属于啊千禧年前派 premillennium 的一个的图的事件的次序啊，当然我特别啊标明这个千禧年前派啊。在这个图里面是特别是描写这个啊得胜者被提啊灾前被提啊的一个图的说明。那我们先来看这个图的这些次序，你看到这个图上面写着1234567 8一个圆圈的啊这些数字啊。 你看到这是一二三哈，所以我们很快的来啊看这些的次序。第一，提到耶稣基督第二次的降临在哪里？在空中 ，in the air。那这个字的原文降临是 parousia 啊，我们啊上礼拜已经说明了啊，我们一同翻到帖撒罗尼迦前书 First Thessalonians chapter 4第四章十六节。帖前第四章，那这个帖前第四章可以叫做保罗的启示录哈。第四章十六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然后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看到耶稣基督降临在空中，我们被提活着还存留的人就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是第一个重要的事件啊，在末世发生。那我们也提到在马太福音24章，这个被提的事件是末世的一个什么，还记得吗？是一个预兆啊。所以还注意马太福音24章啊，因为门徒们问到耶稣啊，在24章的第三节，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注意这句话，耶稣最后回答这句话放在最后，就是在32节到44节回答关于这个降临在地上末世来到的一个预兆放在最后。那这个预兆是什么？我们提到当然在32节讲到无花果树发嫩长叶是其中一个预兆。这个无花果树是预表谁啊？以色列是这个无花果树发嫩长叶。所以当以色列在1948年又复果了，发嫩长叶，而且发展了啊，在六日战争里面发展了。所以当你看到这些事情，这些就是耶稣基督末世降临在地上的一个重要的预兆啊。1948年发生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真的是 we live in the end time， 因为那个预兆其中一个预兆已经出现了啊，许多人都看见了。但是耶稣跟着马上讲到更重要的一个预兆是什么？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所以我在突然间，诶，怎么李弟兄不见了啊，光生不见了啊，诶，某某基督徒不见了，反正牧师还留着，就糟了。我们真的不敢说牧师一定被提啊，是一定是啊得胜者啊，是穿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啊。但是突然间有一天地上少了很多的基督徒，这是一个最清楚的声音，这个最强的预兆啊，表示 end time is there， 耶稣基督啊很快的就要降临在地上了，而且马上地上就有七个印灾啊，七个号灾，七个晚灾啊，还有这个信仰的灾，敌基督假基督的逼迫啊。所以真的被撇在地上，为什么耶稣要描写这些被撇下的基督徒，这些愚拙的童女，不忠心的仆人，他们是什么？哀哭切齿，他们就真的是后悔了啊！为什么当年啊不好好爱主啊，被十架跟随主，贪爱世界，结果惨了，现在就撇在世界， 这个世界不可爱，充满了各样的真的是可怕的灾害啊。所以背提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预兆啊。当然圣殿重建，因为描写到在这个七年当中有以色列人他们献祭跟敬拜，所以圣殿重建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sign 啊。所以很多的研究的人他们知道以色列，他们以色列这个国家已经其实准备了一切建殿的材料，而且他们是用最现代的方法呢，这个建殿是要用这个就是好像做这个 puzzle 一样叠上去的啊，能够在一天之内就可以把这个圣殿啊，就是这个墙什么都会建好啊。而且有一个纪录片啊，我以前看过的，就讲到这个月柜啊，在耶利米的时代不是失去了吗？那很多的考古家、历史学家认为是耶利米把这个月柜呢收藏在一个地方啊，收藏在哪里呢？这个影片里面介绍啊，我有机会应该把这个影片找出来给你们看，说找到在这个是当年耶利米把这个月柜收藏在格格他山下面的一个山洞啊，甚至他进了这个山洞啊，就是看到这个耶稣基督的钉在十字架山顶上，他的血从这个山的流到这个缝里面的这个山洞，这个血流到月柜上面啊，就应验了这个大祭司要把这个血洒在月柜上啊，来除百姓的罪。所以他们说这个月柜其实已经被以色列当局呢找到，但是他们不公布，因为怕这个回教徒亚拉伯人要毁坏这个月柜，因为以色列没有月柜就不能重建圣殿啊，所以一定要先找到这个月柜。所以他们说其实这个月柜已经找到了，以色列军方把它保存在一个非常隐秘的一个地方啊，只要时候到了啊，他们就要重建圣殿啊。那很多的人以为啊，这个回教寺就建在这个圣殿的上面，旧圣殿的地方啊，所以很多人以为呢要拆毁了这个回教寺才能够重建圣殿，大家都觉得就以色列绝对不敢做这件事情，你拆毁了回教的这个回教寺这个 Dome of Rock， 全世界的回教徒都会圣战的啊，所以大家都觉得以色列不敢重建圣殿，不敢拆这个回教寺。但是最新的考古的资料啊，发现了、其实这个回教寺不是正正的盖在当年的圣殿的这个位置上面，是盖在它旁边。啊，最新的考古资料，所以其实圣殿重建根本不需要拆掉回教寺，以色列个随时一夜之间，啪啪啪啪就把它叠上去，就把这个月柜就运到圣殿里面，圣殿就被重建了。所有的这些的圣殿里面的器皿，所有的东西，以色列都预备好了，啊，所以这个圣殿的重建这个 sign。这个记号是随时可以产生的，啊，以色列当局假如愿意，明天就可以重建圣殿了。那我们就要非常警醒了，看到圣殿这个记号，我们就知道，哇，末期真的是就是到了，马上就到了，那可能明天就准备被提了。真的是非常快了哈啊啊！假如不被提的话，就表示就进入这个七年大灾了啊！所以这些都是啊重要的记号，但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记号，被提 是个重要的记号。那么 two, the rapture and the first resurrection of first order。那不但活着的人被提，那么也描写到这个在主里面这些圣徒，他们必先复活。那我上礼拜提到了，这是属于头一次的复活啊。那这个头一次的复活跟启示录二十章所讲的头一次复活是有一些的分别的啊。我们啊，注意看启示录二十章啊第六节啊，在头一次复活的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啊，然后他们要做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那很多人读到这段经文就想，诶，要在千禧年之前啊才有头一次的复活啊。其实头一次的复活啊是关乎这个做王的复活。那么这些在耶稣基督降临在空中在死里首先复活的人，他们也要与基督一同作王的，也是有福的。所以我们上礼拜说解释头一次复活的 first order 是在这个地方啊。我们再看清楚这个图，七年要跟着进着千禧年，头一次复活的或者在地上活着被提的，那这个叫头一次复活，第一次的复活的 first order， 头一次复活的第一个七次。然后在这个七年大灾这些寻道者的灵魂啊，他们也有份在这个复活，所以在启示录二十章里面也描写这叫头一次的复活是有福的，我们叫做头一次复活的 second order。 因为这两批的复活圣徒的复活呢，他们都能够有份于千禧年的掌权啊，是个有福的复活。那我们也查考过那些不爱主不得胜的，要到启示录的二十一章白色大宝座那个审判的时候才复活啊。所以这些是基督徒啊，是生命册，他们的名字写在生命册上面，是打开这个生命册来审判他们，不是灭亡的审判，乃是不得赏赐的审判啊。所以我们上礼拜提到有啊，三次的复活，一、二，啊，到了最后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啊，有三次的复活。那我们啊，再翻到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啊，因为有几位同学啊上礼拜没有在啊，我们再看一个很重要的经文，十五章的二十三节，但个人是按照自己的次序复活，自己的次序哦，啊，看清楚这些经文哦 ，different order， 啊，不同的次序复活，啊，是你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次序，你要在什么次序，不要在最后这个次序。我们要在这个次序最好 first resurrection first order 是最好的，第二是次好的，因为是寻道者的灵魂，你要你之前不愿意被十字架来跟随主付代价，那将来要付的代价更大啊！要在大灾难里面啊，真的是受到个人的逼迫啊，甚至寻道啊，这样的更大的代价。 啊，所以今天很多的基督徒以为自己很聪明啊，信了耶稣又得了永生，又可以上天堂，又可以享受地上的福乐啊，贪爱世界犯罪啊，其实他们要付代价。好，这是 number two。那 number three 在天上有什么事情发生呢？启示录十九章啊，羔羊的婚宴太荣耀了啊！那么特别描写能够被提在天上参与这个羔羊婚宴这些圣徒的条件啊，我们很快的看十九章第七、第八节，我们一同来读。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分取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西马衣。解西马衣就是圣徒所行的衣。你发现这个心腹不是乱七八糟的基督徒，他们是一群什么行义的基督徒，是一群得胜的基督徒，但是真是得着赏赐的啊，得着这个公义的冠冕的基督徒，他们能够在天上与耶稣基督啊享受这个羔羊的婚宴。好，这是第三。然后第四，你看到那个箭头是耶稣基督啊 ，Ercomai。真实的降临在地上。那刚才我们已经读过这些经文了啊，在撒加利亚书十四章，他降临在哪里啊？在橄榄山啊。然后十九章启示录啊，讲到他用口中的气灭绝这些仇敌。然后 number five 就提到这个头一次复活啊，头一次复活。是有福的，但是啊，我们要知道这是属于头一次复活的 second order 啊，就是讲到这些斋中寻道的圣徒，他们复活也要与耶稣基督在千禧年里面做王。要千禧年之后，看到这个图，看到这个图啊，那么在这个啊。在这个千禧年开始的时候啊，撒旦会被捆绑一千年，也是在启示录二十章第二跟第三节啊。然后到了 number six 啊，基督就在地上掌权作王啊，特别在启示录二十章第六节啊，我们刚才也啊读到了二十章第六节啊，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第六节的后面啊。要千禧年的结束的时候啊，那么在二十章的第七节，二十章的第七节啊，就描写那一千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啊，然后又迷惑列国啊，然后到最后神啊就啊审判啊灭绝啊一切的仇敌啊，而且把这个魔鬼就丢在这个啊这个硫磺火湖里面了。然后跟着就有白色大宝座的彰显，启示录二十章十一节。所以刚才提到啊，有两个案卷的审判啊。那么在十二节特别说，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圣命册。所以有两个案卷的审判，一个案卷是圣命册，是针对那些不爱主的基督徒的啊，他们是得救了，但是仅仅得救。然后另外一个案卷是非基督徒的啊，把他们生平所有的事情都记载得清清楚楚啊，来审判他们的。然后到最后 number nine 就是新天新地的彰显，这个新耶路撒冷 还有这个新的地球。所以这个地球虽然被烈火来炼尽，不是焚烧化为乌有，因为在罗马书第八章就描写到万物都在等候那个得赎的日子，所以万物不是被化为乌有的，这个地球会将成为一个新的地球啊，会被复兴，会被炼尽，会被更新，然后还有新耶路撒冷的彰显。好，这是啊，我们把这个千禧年前派啊灾前被提的一个的次序啊，把它啊就是说明的。好 ，Vicky， 你什么问题？
所以那个羔羊婚宴就是只有在第一次过了 first order 人才可以去，
对不对？对了啊，所以地上有七年的大灾，在天上同时有七年的这个婚宴的这个 celebration。非常荣耀的。好，那我们就休息几分钟，我们等一下再来看别的末世论的不同的结构啊，这个千禧年后派跟无千禧年派，还有时代派的千禧年观。
本课程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如果你愿意在财务及代导上支持丰收神学院，请上丰收网站。